各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3月7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啊。今天我们的题目有点难，为啥？今天习近平出来见解放军啊，那我想讲，但是呢，但是内容又不太多啊，我又想讲中国今年的经济情况怎么样，特别是经济政策怎么样，结果有点为难，就结果既要又要，那我们今天就既要又要，我先讲习近平见解放军，然后再把今年的情况，经济的情况，特别是经济政策讲一下。反正大家就着这个话题来讨论吧。啊，我今天就不集中只讲一个题目，讲两个题目，就但是也差不多，所以我只好起了一个题目说，这个题目叫两会中共今年究竟想干啥，就没有集中讲经济啊，因为起了一个稍微宽泛一点的名字。这个我们还是搞文字工作，还是有点这个洁癖啊，不能够差得太远。我先讲这个习近平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3月7号下午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参加武警部队和解放军代表团的全体会议啊，那习近平就发表讲话。那这次习近平，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是张幼霞、刘振利出事之后，习近平第一次面对解放军，所以啊，这个刺不刺激，意不意外啊？那习近平，我看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剪出来的片子啊，习近平走进会场，全体起立鼓掌。那我一看现场呢，年轻人居多啊，而且大部分是生面孔啊。那有军官在镜头转过来的时候，哎，面带微笑啊，这显然是安排好的。整个过程，习近平还是比较严肃的，没笑，全程没笑啊。而且习近平讲话眼睛眨得很厉害，浮肿啊。习近平讲话几个要点，第一，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斗争。这话当然是讲张幼霞、刘振利，而且应该是原话，为啥？有病句。记者理论上，新华社的记者不应该有病句啊，这个绝对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藏身之地，军队怎么会藏身之地？腐败分子啊，不能是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啊，这显然是啊，这个怀有二心之人啊，这也和新华社的表述不太一样啊，这应该是原话。那这个话呢，就没往深里讲。也没往狠里讲，就讲到这儿就差不多了，就没往深里讲。所以对张幼霞的定性就是反腐败啊，因为他没提主席责任制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没往政治上靠啊，没太往政治上靠，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是15五一开局就要立起从严监管硬规矩，紧盯资金流向、权力运行和质量管控等关键环节，加强重大项目监管，强化军地融合监管，确保在监管前提下搞建设。啊，这就是反腐败啊，讲的就是反腐败，而且反腐败是针对什么？军工企业跟军队之间。啊，所以强化军地融合监管，那估计中纪委要管军队了啊。中纪委以前是不管军队的，你加强监管军队的腐败，特别是军地腐败很严重啊。这是第二、第三，要推进军费预算管理改革， 搞好军费供需动态平衡，强化经费使用全链条管理、管控和绩效评估，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哎，这是有针对性的啦。这讲的就是军费啊。这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啦，解放军要开始过紧日子啦啊，这个没有疑问啊。这符合现在中国的财政状况。第四，要全面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要坚持党管军事、党管干部、党管行业，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在攻坚重大任务、化解突出矛盾、解决发展难题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讲到底，党啥都要管啊。这个他自己是政工干部出身，张声明也是政工干部啊，所以都是不管军事的，所以党啥都要管，因为中央军委就剩他两个。这显然是针对之前这个叫啥，这个张幼侠基本上把他架空啊。那去年习近平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讲话是这样的。习近平指出，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实施四年多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同时也面临不少矛盾和问题，要处理好进度和质量、成本和效益、全局和重点、发展和监管、规划执行和能力形成的关系，走高质量、高效益、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确保建设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实战的检验啊，有差别吧？差别非常大嘛。所以这是张幼侠出事之后，习近平第一次面对解放军官兵讲话。上一次是谁呢？上一次是中国剧场，解放军退役将军啊，退役的将军啊。那现在全是现役的军官和这高级将领啊。整个的过程呢，气氛不算热烈，紧张也谈不上，但是气氛肯定没那么好，有一点点尴尬，紧张还是有一点点，不亲切啊，不亲切就谈不上信任。这就是现在解放军跟习近平的将帅关系，你觉得能打仗吗？最搞笑的是啥？最搞笑的是张声明那个位置很别扭。他现场是这样，现场搞一个正方形在中间，正方形正对着的就主席台，两边呢我估计是一些高级将领坐两边，这边呢前面呢就是发言人，就找了几个群众演员在那儿发言，就坐在这里。那后面就是一排一排的位置啊，就中间搞了一个方框。那主席台呢就两个人，一个是习近平，一个张声明啊。这位置怎么别扭呢？主席台正中间习近平，那张声明怎么坐呢？张声明就一边分一半，中间往这个一半的中间再往习近平那边靠一点点啊。这中共的聪明劲儿全用在这些地方啊，就他们，你看人民大会堂开两会，这个服务员端着水壶出来蓄水，哎，搞出一个阵营出来啊，排兵布阵啊。这个中共就喜欢搞这种东西起劲得很。为啥？拍领导马屁最起劲。为啥？因为权力来自领导啊。所以你说解放军的优势除了人多，你有什么优势？说你政治优势的归根结底是啥？归根结底不就是领导吗？啊，两会有个根本任务，其实每年的两会啊，就人大政协两会，他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就是决定今年干什么，怎么干，就是任务。今年的国家任务是什么？其实开两会就是干，解决这个问题。 那今年我们看完了政府工作报告，整篇政府工作报告其实就是一个数字，就是经济增长目标 4.5% 到 5% 之间，整份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这个数字，是新的，跟去年完全不一样的，去年是 5% 左右，今年是 4.5% 到 5% 之间，已经改了。然后整份的报告抄去年的，一段扒过来改几个字，差不多就这样啊。所以我昨天我们之前就报道的时候，我们就讲，这是一份躺平的政府不工作报告，就中共自己就躺平了啊。然后第二天呢，这个3月6号呢，人大开了一个经济主题的记者会，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财政部长那个蓝福安、发改委的主任郑山杰、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啊，这基本上这几个都是，还有一个商务部长王文涛啊，这几个都是中国政府里面最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或者我们叫政策管理部门，都是猛人，全是猛人，都是。但是全程都是废话，全程是废话，一句都没得用啊！我举几个例子，郑山杰说，中国实物消费量已经是世界第一，2026年工作重点是消费、投资两个方面，消费方面要继续实施两性政策，会同商务部、人社部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等新举措，安排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更好的释放消费潜力。你看，中国实物消费都世界第一了，你还刺激消费干啥？对吗？你都已经那么厉害了，你经济还那么差啊？有政策吗？没有，完全没有。郑山杰最擅长什么？郑山杰是最擅长干两件事。第一，陪领导出门遛弯，领导当然就习近平了啊。这个习近平有一个陪同团啊，这个郑山杰是陪同团的团长啊，陪同团的团员，陪同团的团长是蔡奇，中办主任，副团长是谁？副团长是郑山杰的伯乐，叫何立峰，副总理何立峰，这三剑客，蔡奇、何立峰、郑山杰，习近平到哪儿，这三人陪的哪儿。这是第一个，郑山杰的第一个本事就陪领导遛弯儿。第二个，郑山杰第二个本事就闹绯闻，大家还记得啊 ,2024 年也是叫什么经济主题的记者会，也是这一票人，这几个四五个。记者会开完了，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冲上去，女记者哦啊，冲上去就给我摁倒啊，闹绯闻啊。这是郑山杰，人民行长潘功胜啊，潘功胜讲啥呢？我再讲，学给大家看一下啊。防范外部冲击对中国的外溢影响，是央行2026年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五大重点工作之一，我们将密切关注评估外部冲击的影响，运用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政策工具，及时弱化或阻断风险的传染。他分析说，他说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的地缘政治冲突和经贸冲突多发频发，主要是发达经济体通胀走势和货币政策的调整仍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啥意思呢？很简单，全世界都有风险，我们中央银行的任务呢，就是防范这些风险跑到中国来。中国经济呢，有政策吗？没有，只有什么？只有套话假话啊！所以今年两会的情况是什么呢？特点是什么？跟去年是差不多的啊，不提问题啊，不提问题，自然就不用再提解决问题的政策。 那他们不提问题，也不提解决问题的政策，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吗？当然不是啊。我们想要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我们就看，看啥？看钱往哪里跑，钱往哪里花，我们就知道他们能干什么或者想干啥。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啊，才看看这个财政预算啊。那财政预算案呢，就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去年，就是2025年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或者叫财政决算啊，一个是预算，一个是决算。预算呢，就是我做一个计划啊，叫预算。决算呢，就是报表，我做了什么，最后做个报表啊。那中共呢，就把财政呢切成三大块，一块叫一般公共预算啊，第二块叫政府性基金预算，第三块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三块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政府预算啊。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它只告诉你一般公共预算，为啥呢？目的只有一个，骗啊。我等一下就介绍给你看骗怎么骗法啊。那么2025年的财政决算我们就放在一起讲，合在一起讲，我们就不讲从一般预算开始讲，我们就合在一起讲。合在一起我们就把它叫什么呢？叫广义财政预算，广义财政决算。那么2025年广义财政决算，财政收入 28.2 万亿，财政支出 40.3 万亿，广义的财政赤字 12.06 万亿啊。那你把这个财政赤字一算除以经济 GDP， 就是赤字率，赤字率是多少？ 8.6， 是4吗？当然不是，四翻倍啊。这就是为什么它要拆开，它拆开呢就只讲一般公共预算里面的赤字，就不是整个的财政赤字，这不就小了吗？啊，小了呢就 4%， 但实际上是多少？ 8.6。 当年的债务总额，就是发债的总额，12.3万亿。财政覆盖率，什么叫财政覆盖率？就是我花100块钱，我自己能收，财政能挣到的钱是多少？我自己能挣到的钱是多少？70。财政覆盖率是 70%。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每花100块钱有70块钱是自己挣的，剩下30块钱是借的钱，叫财政覆盖率。那么到2025年中国政府的债务余额，国债 41.2 万亿，已经过了40万亿了啊， 41.2 万亿。地方债 16.5 万亿。专项债 25.6 万亿，合在一起政务债务总，政府的债务总额加在一起 83.4 万亿。隐形债70万亿，隐形债是政府借的钱，只不过它有个白手套叫地方融资平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了多少钱？70万亿。加在一起广义的政府债务总额154万亿。这就是2025年的情况啊。好，那我们讲今年的预算。我还是那样把所有的合在一起，我们叫广义的财政，广2026年广义财政预算。广义财政收入 28.7 万亿。广义的财政支出 42.1 万亿。财政赤字 13.5 万亿，赤字率 9.64。 中国政府说我们今年把这个财政赤字放大到 4%、啊、把财政赤字率放大到 4%。 它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一般性预算赤字是 5.89 万亿，它算出来 赤字率是 4% 除以去年的 GDP，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骗。中国的财政赤字2026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已经接近 10%， 你去查一下全世界的财政报告，你就会知道这绝对是现代国家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为它的财政赤字已经接近 10% 了，这就是真相啊！财政赤字增加了多少？增加了 1.43 万亿啊！记住这是万亿啊，以万亿为单位啊！财政赤字增长了多少？ 11.9， 财政收入的覆盖率 68， 也就是说去年呢你花100块钱你挣多少钱？你挣70块钱。今年呢花100块钱你只能挣到68块钱。财政状况正在进一步的恶化。今年新增加的债务 11.89 万亿。它有一个数据没放进去，就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国政府把超长期特别国债不放在预算里面，为啥？因为他觉得那个跟他没关系的啊，子孙后代的债，因为50年以后的债，所以他根本不放到预算里面去，连账都不挂。这个很操蛋，非常操蛋啊。实际上你把这个 1.3 万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放进去之后，中国今年发债，就中国今年的债务总额是 13.2 万亿。那到今年年底啊，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是多少呢？ 13.2 万亿，我刚才算了 ,13.2 万亿加上多少？加上去年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 ,83.4 万亿再加上70万亿的隐形债，合在一起 ,166.6 万亿。财政危机的结果一定是所有国家的财政危机，它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债务危机。债务是财政危机的结果，或者你翻过来讲，财政危机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债务危机。为啥？因为你之前借的债现在要还不起了，就这个概念啊。那我呢，我们这就是整体情况。你可以看到今年整体的情况就是财政危机继续恶化，恶化到了什么程度？恶化成了它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财政赤字率已经达到 10% 的水平。 10% 是什么概念啊？通常呢一个国家它发生了战争或者发生了经济危机，他就会扩大他的财政赤字，因为他多花钱来救现在要做的事情。那通常这个时候呢，财政赤字率通常是什么水平呢？ 6% 到 7%。 那 6% 到 7% 是一个国家发生战争，就是已经到了很极端的情况，是 6% 到 7%。 那现在中国政府是多少？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率达到 10%， 将近 10%，9.9%。所以你就知道中国的财政已经恶劣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再拿今年的中央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这组数字给大家看，我们就拿这部分。中央政府他们的一般公共预算是怎么花钱的？中央政府一般公共预算的收入今年 9.57 万亿，同比增长 1.8%， 支出是多少？15万亿啊，就是收入 9.5 万亿 ,9.6 万亿，支出是15万亿啊，那是中间差是多少？差了6万亿是哪来？差了6万亿就是发国债，国债就是这么来的啊。那么差了就是这国债，就是6万亿的国债。那国债意味着啥？意味着每年每个月中央政府都要花5-6千亿的国债啊，这是一个啊。支出增长 3.5% 啊，赤字是多少？5万亿啊。那么也就是说中央政府 它的支出结构啊，支出结构你看一下啊，我外交710亿，军费1.91万亿啊，1.91万亿增长7%，还有7%的增长，好，7%的增长大家记住啊，这个很重要啊。然后就是公共安全，公共安全就维稳经费，维稳经费这是一块，还有一块啊，这一块是2583亿，增长3.4%，还有个社区开支，这里没有列出来，社区开支其实也是里面也有一大块是维稳经费啊，将近过万亿啊，教育是1925啊，这个增长2%，科技啊，这就是薪资生产力了。4264，增长7.1%，啊，这个科技开支有4264亿，这两块都习近平要的，一个是军费，一个是科技，啊，仍然保持7%以上的增长，这领导的开支不能动，啊，那债务利息8740亿，同比增长6.5%，这是被动的，没办法的。这个国债的利息你不能不给啊，你也不能够用发新债来的方式来解决，就是国债8740亿啊，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增长22.2%，所以你是可以看到地方的公共预算，我顺便讲一嘴，后我们重点还是讲中央预算啊。地方收入1.25万亿，12.5万亿啊，同比增长2.4%，支出啊2025万亿，25.42万亿，同比增长4%啊，那么赤字8000亿啊，这8000亿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啊。结论是啥呢？结论你可以看一下啊，结论就是中央财政非常紧绷，因为它是15亿的支出，15亿的支出，其中有10万亿，15万亿的支出，其中有10万亿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实际上中央政府自己花的钱只有多少？5万亿，10万亿给地方政府。那5万亿在这5万亿当中，中央政府怎么花的呢？军费占多少？军费占中央开支的38.2%，就是军费占中央政府的财政一般性公共预算开支的38.2%，这不叫穷兵黩武叫啥？你说不，这不叫穷兵黩武叫啥？这是一块啊，7%的增长，还增长7%啊。财政收入增长2%，他的这财政支出军费开支增长7%，有道理吗？当然没道理啊，老百姓投票肯定过不了啊。利息开支占到17.2%，这是刚性的，与日俱进，利息开支17.5%啊。然后就是薪资生产力，薪资生产力增长8.5%，占比是8.5%啊。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就是举债度日，每个月要发个7-8千亿的国债，所有的灵活开支就是去固定开支，就是那5万亿里面直接往外划，所有的灵活开支全部指着国债，有政策吗？没办法有，为啥？因为没钱，啥都干不了。钱拿去干嘛了？三大块，一块军费1.92亿，还是账面上的，还有其他的开支你不知道，你不，我都讲，我之前讲过，武警是在政府的预算里面开支，不在军费里面开支，对啊，国家科工委。国家科工委就是给军队研制武器弹药的，武器装备的，政府开支，没有在军费里开支。这两大块，我其他的我们就不说，就光这两大块都一大笔钱。这是养部队，钱拿去养部队。一个就是薪资生产力，还有一个是维稳经费。维稳经费因为隐形的， 我们还不能够太确凿，我们就不放在里说。这就是今年的情况。今年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那些把中共说的英明神武，我告诉你，不要抱任何期望，洗洗睡吧。为啥？没钱。没钱，没机会，没有可能性。没有可能性，因为没有钱。以前的情况是谁？以前情况改革开放啊，改革开放大家办工厂办企业啊，一起挣钱。你挣的钱呢，缴费缴税买房子啊，你缴费缴税买房子，那中共就拿钱，拿钱拿多少钱？100块钱他拿70块钱，大概是这样。缴费缴税缴买房子下来，就是100块钱，100块钱的财富。中共拿走70块钱，啊，中共拿走70块钱，那共产党从来没这么要财大气粗，那财大气粗，搞基建、意识形态、一带一路、大外宣、大内宣，全搞，各种造，各种造。中共一花钱，大家都挣钱，当然最先挣钱的是官员自己，贪污受贿。但是呢，中共花钱呢，大家也能挣，跟着挣点钱。为啥？因为他这拿走了70块钱，那钱都在他手里，他挣，大家跟着他挣钱，相安无事。但是不闲着呀，习近平上来以后就不闲着了。这叫什么？这叫意识形态玩脱了，意识形态玩过头了，玩脱了。他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玩脱了，而且他还不让别人挣钱。他不让又不让别人挣钱，他自己又把意识形态玩脱了，结果大家都挣不着钱，大家没挣着钱，他还有钱吗？那70块钱就没有了，你70块钱腰斩，就变成30-40块钱，30-40块钱他维持局面都维持不过来，维持局面维持不过来，大家他就花不了钱，他花不了钱，那钱都在他那儿，他花不了钱的，大家都挣不着钱。所以你现在看到到处都在倒闭，哪哪都倒闭的原因是共产党他不花钱了，共产党他不花钱，那我们就这些民营企业都挣不着钱，民营企业挣不着钱，那大家不就回到改革开放前了吗？所以你现在能干啥？现在啥都干不了。为啥？因为没钱，招商引资都没用，因为没人信。你原来招商引资啊，就天天我是来学习的，很谦虚。2008年我的朋友跟我讲，他在美国，他说2008年北京奥运之前，就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所有到他这儿来的人都讲一句话，一张嘴就讲我是来学习的，态度很诚恳啊，态度很诚恳。一到08年之后，北京奥运会一开完，然后美国一金融危机，中国的媒体自己就写我们是全世界的这个经济增长引擎，其他人把给中共一拍马屁，中共就不得了啊，那就这感觉我是来救你们的，就不一样，就完全不一样。那你这些年那这个脖子都到天花板上去了，你现在还去找？你看，连续三年，浙江省跟江苏省这两个省非常积极，广东都没有，就只这两个，浙江、江苏跑出去招商引资，跑出去拉订单招商引资，有用吗？当然没有用，没用也继续干，为啥？领导能看见。但是招商引资现在已经没人信了，别说招外头的商，招内商都招不动了，内商都招不动，内商最多就是合起伙来，大家骗骗奖金，那可以干。除了骗奖金的，全部都是骗人的。就这个王，就商务部长叫王文什么鬼？这每年都要报一个中国的外商投资，外商投资现在是剩下啥？外商投资现在就是原来在中国投资的，我有利润，我不送回去，我继续在这投，这个有，谁呢？德国企业都这么干，干得多。 美资企业干的少。这大部分去年这两年基本上都利润就汇回去了。他现在不让你汇回去啊，经常给你折腾事儿，外管局天天给你找麻烦啊，基本上是这样。那我这个抛砖引玉啊，前面讲了习近平，后面讲了预算案。今年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啊，跑不到哪去啊，就指望就别指望了。有个大背景大条件就是两个，第一个房地产继续跌，一二月份的数据就继续在跌啊。房地产会有好转吗？我不排除它会有一个什么，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新的政策出来，然后呢交易量开始上升，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房价见底我觉得还差得远，因为出清都没出清啊，这见底还是没有差得远。反正如果有密集成交的行情啊，那些手上握着房子卖不掉的，那是个机会啊。这个话呢我已经连续讲了三年了啊，就是任何有密集成，很多人是哎呀我房子卖不动。房子卖不动呢，突然有人讲啊，小阳春他就改主意了，觉得我再看看，他又卖不动，他这个小阳春一过去呢，啊，又卖不动了，很多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就再提醒一次啊，有小阳春呢，那是你的福气啊，那把握得住啊，呵呵啊，大概是这是一块，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出口。出口有两件事要搞清楚，第一个买单出口这一块，就是数据造假骗这个叫什么，不是骗退税，是骗奖励啊，骗奖励，出口奖励这一块一大头，这是一大块啊。另外一块是啥？另外一块就是转口啊，转口我觉得空间不太大了，所以今年的出口应该是非常的不好啊。所以你把这两个情况刨掉的话，是不是还有12000亿美元的外汇盈余？打个五折吧，啊，打个五折。你要打个五折，就跟原来差不多。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特别是2000年到2010年到现在。中国差不多每年的贸易盈余大概是5000亿美元左右，这比较真实。这5000亿大概就是中国一年下来挣的钱，财富就这样5000亿左右，这个差不多。多了呢，我觉得不正常；少了呢，也少不到哪去。但是这两年，我估计就水分就越来越多啊。好吧，那我大概就是这是两，就是。基本的底就是一个房地产，一个是出口，其他的情况大概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好吧。好，观点两会说白了，我就不喜欢叫说白了啊。如何让老百姓多花钱多出力？老百姓没钱，老百姓有啥钱？一直老百姓就没啥钱，老百姓有啥钱？有钱的都是官员。那跟着官员挣点钱的是你们看到的有钱人，老百姓有啥钱？老百姓没啥钱啊。中国政府的政策刺激消费，消费不用刺激，所谓的刺激消费都是骗人的，他知道也是，他自己也知道是骗人，但是呢他还是要做嘛，不骗他怎么混下去呢？共产党官员，你今年特别明显，今年的这个情况特别明显，两会的开记者会，你看这个主席台上坐的那些官员都像戏子一样啊，都是演戏。特能演的是谁？蓝福安啊，蓝福安的演功特好，有前途这个官员啊。观点，习近平之前是领导吃肉，企业喝汤，底层老百姓啃骨头渣啊，啃骨头喝点汤也是喝点汤了啊。领导吃肉，领导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领导啊，企业吃点肉啊，喝点汤， 老百姓喝点汤啃点骨头差不多是这样，骨头还是能啃一下，汤还是有的喝的。习近平上台，习近平吃肉喝汤，企业呢啃点骨头，老百姓汤都没得喝。观点：长沙农村地区村委会欠款400万，临近的村更夸张，欠4000万啊！这个湖南人敢干啊！这些都没进统计数据，共产党欠的债是无底洞啊！那你可以看，你发现没有？长沙收入挺高的，在整个中部地区，长沙收入不错的。长沙湖南人敢干啊！而且你看，这个湖南的交通也弄得好，花钱敢花钱啊！但是你湖南除了三一重工、重联重科、南车北车、南车啊这几个以外，其实湖南的核心产业并不多啊，核心产业并不多。但是你看，湖南敢花钱啊，湖南敢花钱啊。湖南敢花钱，大家就收入高一点。所以你记住，共产党不花钱，大家都没钱。为啥？因为这是共产党的国家。100块钱拿走了70块钱，关键还得靠他花钱。他不花钱，所有人都没钱，没钱挣。啊，以前呢，随着以前改革开放有两头，一头是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在中国不花钱。为啥？他养人。外资企业养人，养什么人？高薪岗位，他养人。外资企业的工资高，待遇好，所以外资企业养人，你靠外资企业挣不到什么钱，但是呢，他能养一堆有钱人，有钱的职工，这是一头。私营企业，你在那挣不着钱啊。私营企业主要是干嘛？主要是剥削。但呢，私营企业他人多，他解决大面积的就业。你要挣钱，你要拿政府单，你能挣得大钱。在中国的状况是这个啊，你要打工去外资企业打工，你要稳定在政府里稳定，但政府里稳定没意义，因为那干的没意义的事情。这以前啊，现在不一样，现在是生存的问题。那就有意义了，生存有意义啊，所以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以前都是傍，不是傍大款，其实傍官员，傍着官员拿到订单，你能挣大钱，大概就这意思。现在的故事就完全不一样，外资企业全跑了，为什么房地产不行了？房地产不行的很简单的道理，你看谁在支撑房地产的消费主体？外资企业的这些大厂的员工，那都是买大房子啊，大房子卖给谁？私营企业主有几个？没几个呀。那但是这些外资企业的这些员工还是多啊。那现在这帮人没了，你房子卖给谁？你说卖给谁？政府官员，他别人好几百套，好不好？啊，观点：在习近平的各种折腾下，经济变差，税基越来越窄，军队开支、维稳经费、利息、债务利息、刚性支出，这就是要完蛋的节奏，就是这个意思。我讲的就这意思啊，就这部分开支，你刚性开支，军队的开支都是人头费啊，你想一下。人头费你能减吗？减不了。你原来这一个月开支2万块钱，你说不行，我们现在没钱了，你1万块钱，你看看怎么办？后果你敢吗？不大敢，我觉得不大敢啊。情绪国内已经没有意义了，啥意思？没看懂。观点：我也觉得中国开会没有意义，经济救不活，今年乱世当道，中共差在保不保政权的问题而已。有意义怎么会没意义？开会没有政策，这就是它的意义，理解吗？啊，就是它政策出不来，本身这就是意义。为啥？因为我们看到了呀， 看到了你就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我是告诉你当然知道，我不告诉你哪知道钱，对不对？所以他开会是有意义的，开会让我们看到，哦，他不行了，那至少你知道他不行了呗。观点，目前只要习近平挂了，应该可以恢复改革开放那一套，就能缓缓。怎么恢复？我问你怎么恢复？那来到习近平手上已经搞了40年，对吧？搞了40年，来到习近平手上，习近平花了不到10年。实际上，习近平第一个任期他没怎么搞，第一个任期他主要是抓权、打对手、打地主来了。他做第一个任期主要是在打地主、抓权力、抓棍子、打地主。第二个任期，实际上他真的把这个中国经济折腾没的。第二个任期5年。把中共这5年时间把这个过去40多年干的事情全灭了。那你说还缓怎么还？40多年他5年干废了，你怎么还？我不知道你怎么还。啊，我不觉得那么容易搞得起来。而且最重要最最重要的是啥？最最重要的是你把全世界都干翻了。中美干翻了吧。中美关系干翻了吧，中国跟欧盟关系干翻了吧，基本上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全干翻了，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不是好东西，我把它喂大了，他要来搞我。你看这日本，你看日本现在什么情况，你看川普现在什么情况，欧盟什么情况。你说我再回到原来，你知道改革开放是啥吗？改革开放是西方给你资金，给你投资，西方给你技术，给你设备，西方给你管理，最重要的西方给你市场。你现在你吹牛逼，刚才那个谁郑三杰说我们现在食物消费全世界第一了，你不去挣西方的钱，你挣自己钱，你疯了。改革开放的特点是什么？改革开放的特点就是西方又给枪又给炮又给人又给市场全给你了，你才有今天。别人不给你，一年挣5000亿美元，一年挣5000亿美元，攒了40年，攒到现在的家底。你以为是啥？你以为你自己钱？中国人没钱，穷得叮当响，哪来的钱？所以你说怎么还？你把别人全得罪了，别人不让你去，你怎么弄？你怎么还？还不了啊！你说我们看一搞中国的企业干啥，啥行业完蛋？电动车干废了吧？电动车一搞，燃油车都没市场了。西方的，你别以为别人是被你赶走的，不是的，是你这里已经变成贫瘠到已经没有价值了，我就走了。西方的企业会干不过你，你疯了。他要钱有钱，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才有人才，要方法有方法。别人这件事情干了几百年，他干不过你，怎么可能？他不跟你干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没有了。电动车的市场一看，靠，全是政府补贴的，我跟他干啥？我走吧，就我他就走了。他不是他干不过你，他怎么会干不过你？你当然你一本商人，我用亏损的方法跟他竞争，他当然干不过你，他不愿意这么干。没有企业愿意亏损的挣钱做市场，只有中国。为啥？因为政府在补贴。政府补贴你以为是谁的钱？是你的钱，你以为谁的钱？所以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道理。现在中国看到你看着啊，我们电动车很厉害，你把补贴取消试试，你看看死不死？全死。你把电动车搞起来，结果怎么样？燃油车全废了。所以中国企业在哪个行业厉害，哪个行业就完蛋。完蛋的意思是什么？中国企业自己也挣不了钱，也没钱挣，挣什么屁钱？所以这就是个现在中国你说靠啥活？没啥靠活的呀，活路呀，全是靠这些叫什么996高度压榨。其实讲的就中国现在只能靠这个挣钱，挣钱还挣共产党拿走70%，你说大家怎么活？西方要是不给你市场怎么活？就是这个问题，缓不了，没得缓。 说习近平下台的问题就解决了，习近平下台这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解决。反正你记住，中国在所有的市场领域取得的优势都不可持续，要么就是血汗钱，要么就是政府补贴。政府补贴最后的结，政府补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那堆债啊！你以为那些债是哪来的？就是政府补贴出来的。你以为是哪来的？政府又没钱，一个子儿都没有，都是从你身上拿的钱，拿不够了再借点钱，就这么来的。没有优势，中国经济没有任何优势，既没有技术，也没有产业，都是靠什么？就是靠这样一个靠压榨老百姓的血汗钱，要么就是借债，就是这两个东西，有啥？观点：现在国内政治和古代没区别，就是做到死，终生制，别的猜想毫无半点可能。观点：古代即便清朝还有清流，还有书生意气，还有公车上书，现在你敢上书打你个寻衅滋事啊 ？OK。观点：习近平下台也缓不了。现在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信用已经破产，稀土管制还在进行当中。稀土这件事情绝对是习近平祸及后代的一个政策，理解吗？我们经常讲，那天那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说，那个说的非常对，非常到位。他说我们带把枪去谈判，把枪放在桌子上，这是回事儿，这是一回事儿啊，这个会有人这么干啊，就是威胁对方，这个会可以这么干，也是很多人会这么干。但是你跑到现场拿出一把枪来，啪啪啪啪啪打枪，呵呵，这是另外一回事儿，理解吗？就是你拿稀土这张牌来威胁对方，这是回事儿。但你真的把稀土这个管制实施了，全世界本来靠指着靠你的，全球化是啥？全球化的本质是啥？全球化的本质就是信任，我相信你，你不会搞我，所以我就跟我只买你的，我只买你的东西，因为你又便宜又好，我就信任你，然后你要信任我，你只跟我买，因为我是又便宜又好。大家用这种信任关系，你不能真来，你可以拿着威胁他啊，你可以拿着威胁啊，威胁这个威胁那个，可以威胁他，但是你不能真干，真干就是开枪，你见过开枪的？没开枪，都是不开枪，真正开枪就两个人，你知道哪两个人吗？这世界上对最大的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习近平，一个就是川普。川普真征收关税，他真征收关税，就这两个真的都真的，习近平是破坏了中国的生存状况，川普更厉害，川普因为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最强大的国家，他破坏了全世界的生存状况，就这俩傻瓜啊，这俩傻瓜都回不去，全世界回不去，中国也回不去啊。提问：如果外商投资会不回去，为什么德国企业还在加大投资？我有点看不懂。还有那些和中国商谈增加中国贸易的国家，比如英国，也不是所有人都会不回去啊。他看人，共产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看菜下碟儿啊，看菜下碟儿，而且不同的执行主体又有不同的尺度啊。你比如说台商我在这个昆山啊，我的厂子不想干了，我把厂子一卖，拿了2000万，我就准备把钱汇回去，汇那去外管局批文，外管局就开始今天这个文件那个文件，不反正就是你搞了两个月你都没有把文件盖那个章子盖完，他就不让你走，他就是搞你。那你知道他不让你走，那你送点钱呗，发现不行，那你怎么办？那我就把它变成比特币，然后就比特币再走，就这样。 德国企业不够，德国企业不刁难他，为什么？因为他大企业呀 ，ABB 呀，这个这些大全是大企业，大企业就不拦他吗？也不是。投资银行高盛钱就汇不回去，抽不了，走不了，高盛的钱都走不了。你以为你是谁？但为什么呢？为什么德国企业的钱为什么他不走呢？德国企业的钱他不走的原因是因为他没地儿去。德国全是重化工业啊，全是重化工业，西门子全是大企业。这大企业你让他投个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的项目，对他来说根本就这体量那么大，你搞个那么小的项目对他没意义。他跑到中国来一看，我靠，这么大的市场不得了，那我还不在这儿使劲搞，因为其他地方搞不来，其他地方太小我们搞不来。你知道美国他搞不赢他，美国企业自己企业那么大，你还不一定搞得赢他，所以他跑到中国去，全部都是小不拉子，然后啥都没有，那我不在这儿使劲搞，这就是德国大企业的意思啊！你反驳我是不对的，你根本不知道实际情况啊！所以我说有钱汇不回去，不是说所有都汇不回去啊，但是真的有很多情况是汇不回去。你说啊，汇不回去，为什么有人来？你现在还有人买房呢，你知道不？现在还有人买房啊？你房价跌，为什么还买房？这问我干啥？你问他去啊，对不对啊？没钱的人是骗不动的。我自己没钱，我自己能不知道吗？啥意思？我没看懂。没钱的人是骗不动的。就是骗没钱的人是吗？骗没钱的人。没钱的人也不一定真没钱，没多少钱。我们通常讲他没钱，不是说他一个子儿没有，他手上还有几个子儿啊。我们这个这就挑字眼就没意思了。观点，这话让我想起粉红吹说，百货业都靠中国制造才有搞头。没有中国什么都不行，结果一堆人都笑。这个粉红当年穷得叮当响，这些年百货技巧技术都是西方手上，要不是西方给技术，中国能发达？真以为西方没技术，只能靠中国？西方怎么没技术？西方怎么没技术？疯了！中国没技术，中国都是西方拿来的技术。中国西方，中国的技术就是那两下。中国最厉害的释放是什么？就是把技术拿来改不改吧，这就中国最厉害的。就当年日本也是这个厉害，但这边日本慢慢的进步了呀，自己有自己的技术了。中国还是这个技术啊，改不改吧？拿着这个特斯拉开放开源的技术，把电动车行业给毁掉，这中国企业干的事。没有特斯拉开源，你搞电动车，搞啥电动车？你疯了！哎呀，吹什么牛？别吹牛了！电动车要是特斯拉不开放、不开源，你搞什么电动车？你那个时候有电动车吗？特斯拉开放之前有电动车吗？你什么电动车？什么水平？真的是，天天吹牛逼啊！情绪也许90后在内心精神状态上可能是比较崩溃的一代人，在有意识性的生活历程上，因为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发展期，而如今经济政治环境又由奢入俭的情形，是一个巨大的坠崖一般的精神状况的变化。 OK， 提问电动车这事儿，我到现在还是不大懂。当年排放法规的排头兵是欧洲，而燃油车的中心也在欧洲，结果欧洲自废武功，肥了马斯克和中国车企。现在欧洲车企叫苦叫苦叫难，欧洲现在到底怎么想？如果世界上的事情都这么简单的话，那就好办了，理解吗？如果世界上事情这么简单的话就好办了。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柯达是什么人？柯达就是胶片的发明者啊，成立一个大企业柯达。 柯达后来发明了数码相机，数码相机技术是柯达发明，后柯达破产，柯达破产，你解释得了吗？柯达的 CEO 就在他手上发明的数码相机，他说我知道呀，我知道现在的情况呀，我要去拥抱数码技术的呀。他说佳能从我们这学习的技术，佳能把这个数码相机技术做到了极致。他说我也想做呀，我也拥抱呀，但是我不能放弃柯达原有的胶片业务。为啥？那是每年几百亿的收入呀，我怎么能不做？理解吗？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情况。他我还是要做这几百亿啊，上千亿美元的生意啊，我怎么能放弃？我放弃的话，董事会把我吊死。那我还要做我这几百上千亿的胶片生意，但同时我又要做我发明的数码相机，我怎么会不做？我要做，但是我做不过佳能，为啥？佳能可以所有都不要，我只做这个，就做他就赢了呗。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比如说电动车，原来电动车所有的人的看法是啥？未来是电动车的世界。你现在看看美国电动车卖得动吗？卖不动了呀。为啥？大家好奇一下，不又不想买了？就我就是这样的，我好奇一下，我原来还觉得电动车挺好，我现在觉得电动车也就那样，但我还觉得燃油车好。为啥？燃油车款式多呀，风格独特呀，好玩啊，所以大家都这么觉得，所以电动车没那么卖。你看一下特斯拉是这几个季度的业绩，你看看它什么情况，卖得动吗？卖不动了呀，特斯拉都卖不动了，对吗？你想什么情况？中国的那些电动车又是彩电又是冰箱的，当然好玩，刚开始啊，一年之后你看看它还卖不卖得动。就是等别人写车评的人在中国不让写，全部摁着，一出交通事故直接上个套子给他套起来，你在海外可没人理你这一套，共产党，对不对？这所以中国的媒体把西方写得很不堪。西方有两个特点是中国没有的，第一，西方有底线啊，底线是什么？底线就是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做的啊，这个是很重要。中国没底线，这是第一个。中国是从政府到老百姓全部都没底线，所以你把事情看得很彻底，一上来就到一竿子插到底，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市场是决定性的，就这两条。你企业你得跟着市场走，为啥？因为你控制不了。中国的企业可以控制，为啥？你看看华为，华为不会作恶到什么地步？因为啥？背后站着中国政府，站着中共，中共在后面这个你挡着他路，在打，把所有挡他路的人全打死了。他当然他能控制市场，西方怎么可能？西方没有这回事，市场是第一位的。所以你看中国西方的所有的企业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人会崇拜企业家。中国人崇拜企业家疯了，企业家有什么好崇拜的？他是市场的奴隶。你看西方有谁崇拜马斯克的？没人崇拜马斯克，崇拜马斯克的全是中国人。为啥？他挣着钱了不得了，这牛逼。挣着钱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这还会亏回去的。市场才是第一位的，市场才是老大，这相当可笑。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是很多媒体洗脑，把这个人洗到他的思维都不正常了。收看王老师这么多年的节目，最大的收获是能够试着分辨所看到的媒体中的逻辑错误，分析这些报道背后传达的想法。哎，这个好。最初看这档节目的时候， 我也会带着墙内的固有思维。后来看着王老师与各种留言的互动，我也在反思自己的思维。到了现在已经在能够在时事的墙内报道中感受各种春秋笔法的表达。呵呵，啊，这个是有思，这是有头脑的人啊。这种思维让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新世界，新闻世界。非常感谢王老师，不敢当，不敢当啊，不敢当。今天是不是讲闹了啊？明谢肖勤力，谢谢观点。中国电动车好卖是因为油费太贵，石油被垄断，高价卖。如果石油价格像美国一样，估计电动车在中国也卖不动啊。是的，油价太贵，中国的油价贵到已经，就是你得让它放大到极致啊。现在不就是电动车，中国电动车，对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马斯克开源了嘛，那成本不就低了嘛？开发那块成本就基本上，我说零有点过分，但是至少极低的开发成本嘛，直接拿着开源的技术就套就是了。那这个就是别人给你技术，你在上面修修补补、敲敲打打，中国的企业是很厉害的啊，这块是很厉害的啊。但是你说让他自己去开发。会吗？不会吗？就不会吗？就不行了吗？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